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再进入三外之争，就是比较关键的一章，也是福音运动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间，揭开一些谜团，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很关键的一章。所以今天呢，请大家卯足一点精神，因为今天我要补充比较多的内容，要把这个。这一章的事情要把它争取把它说清楚。那我们就开始先来到善恶之争的这个第24章。哎，我退一下。可能大家有这个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给了一个概述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这几章还这么详细？因为这几章非常的重要。这几章实际上就是整个末代神学的基础，就是我们进入末代时代以后，整个圣经它的只是我们要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在这几章里边呢把它说清楚了。那我们在上一章呢，我们就讲了一下，就是说他们遇到大失望之后，那就找这个失望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呢，最后呢找到了圣书。发现圣所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而且呢，这一明白在天上以后，他还明白了这个圣所里边它有2间房子，它不是一间。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耶稣升天了，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讲了一段话，他说他要去我父的家里面去，啊，父的家里呢有很多的房子，所以很多人讲那有多少房子？于是呢，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传道人呢，这个就是想象力的丰富的各种发挥都来了，是吧？但是耶稣到天上去，他只去了一个地方，他并没有去很多地方，他就一直待在一个地方，那就待在圣所。那你说圣所有多少间房子？圣所有2间吧，圣所和至圣所，这2间都足够大，所以能容纳所有的人。是这么个意思，他不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单间，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耶稣他的讲道，他在讲的过程中呀，他如果说我经常开一个玩笑啊，就是耶稣如果到今天的神学院来读书的话，他绝对是属于就是差生的，他和今天的这个。讲道的规矩啊，什么的，通通不一样，它不是这一套。我在上神学院读这个什么叫做讲道法，它有英文叫做 biblical preaching 啊，就是说符合圣经的讲道法，一定要先有一节经文，然后从这些经文再来以进行推导，推出它的意义出来。这个我们上次也提到，你去到四福音书里面，你看耶稣的讲道。四福音书里边，耶稣的所有的讲道最多的就是比喻，比喻差不多占了80%。这个比喻中间一节经文都没有引用了，那他就根本在这个圣经讲道法中间，他就不可能及格，他永远只是不及格的水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训练。耶稣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不符合他们的标准，所以不必看得太神圣了，他压根儿就神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所呢，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圣所里边呢，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边呢，他们看明白了，地上的这个圣所，旷野的圣所，只不过是一个表号，真正圣所在天上。那么在这样情形之下，天上圣所也看见里边呢有2个房间，这圣所和至圣所，这样就找到了一把钥匙。所以在这个第24章就开始来讲，那么耶稣他来了，他来了不是来到了地上，而是要来到从圣所第一个房间来到第二间，来到至圣所，是这么一个来了的意思啊。他来了做什么呢？那么这一章啊。第24章就把他来到至圣所来做什么工作，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样就解开了1844年大失望的奥秘。所以你看这一章一开篇说圣所的题目乃是一把钥匙，将1844年失望的奥秘开启了。它使人看出一部有系统而彼此关联、互相符合的真理，显明上帝的手曾在指引着伟大的福音运动，并且说明上帝子民的地位和工作，以此向他们指出他们当前的本分。好，打开了圣所，心里就亮堂了，就是好像早期的门徒在耶稣的墓前发现没看见这个耶稣了，把他挪到哪去了呢？后来啊，看到了复活的耶稣，非常的高兴。那现在呢，福音信徒也是这样，他们在福音运动的过程中间找到了2300日的预言，又发现了耶稣的诞生呢，他的十字架的牺牲呢，这个就在前面的70个7里边呢一一的印证，非常的充满希望，确定了1844年耶稣一定要来，结果呢就失望。那么出问题出在哪？他就等于没有看见耶稣了。那么心中就一个疑问，说那耶稣去了哪儿呢？我们这个最近我就看到前几年我看到有个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呢》是吧？有这么一个节目，《爸爸去哪儿》。那耶稣去哪儿了呢？他没来，他去哪儿了？结果找到至圣所，找到圣所以后，发现耶稣是去了至圣所，那这一下子内心充满了感恩，那种失望啊，一下子呢就是破涕而笑，是吧？能够重新的看见了主，说这个时候他们在至圣所中间又见到了主，这位慈悲的大祭司不久就要做他们的王和拯救者，从圣所发出的亮光照亮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上帝已经按他绝无错误的旨意指引了他们，他们虽然像早期的门徒一样完全没有了解自己所传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仍然是在方方面面的它都是正确的。他们在宣传这个信息中已经实现了上帝的旨意，他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他们既就是这个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上帝用他的话语重生了他，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振奋。所以我需要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就是上帝他在写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不是在写华严伦自己对圣所的全部的了解，也不是在写他对于大祭司的工作的全部了解，他是在引导我们回顾在当时的这个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从福音运动一步一步的走，他们当时所看见的这些亮光，他是在让我们呢啊回到当时，在这样逐步的往我们往里边带，让他们看到但以理8章14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他们就把这一道信息和第一位天使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把这个东西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就指着，那么这个是基督在至圣所他的工作，不是指他要来赎他的子民，并且他毁灭恶人，不是指他的复临，而是在复临前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就这样他就解释了一个问题，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他们之所以出现错误、出现失望，不是在计算2300日有什么错误，而是在2300日的重点结束会发生什么，以及从这个过程将来那个洁净圣所要发生什么，把这个事情解释错了。那么这个找到了这样的话，这个运动就有向前发展的动力了，你不然的话，你这个运动搞到现在都失望了，没有新的信息，没有新的解释，还怎么能够向前走呢？所以说这一段话 找到了圣所，也找到了基督在至圣所的工作，就等于重生了这个福音，给福音运动带来了新的生命，注入了新的血液啊！所以这样他们看明白，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来了，但是不是照着他们所希望的来到地上，而是照着表号所意指的来到上帝天上的殿的至圣所中。那么我们从这儿看到引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他是看见驾着天云而来，来不是来到地上，而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是来到这儿。那么这一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大部分在讲这一条，就讲什么呢？就是借着十个童女的比喻来把他来了这件事情说清楚。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新妇又是谁？婚礼的晚宴是什么时候开始？他把这一系列的过程把它说清楚，这个不简单。因为十个童女的故事在教会中间呢讲的很多，但讲对的很少。包括安息日会，很多人讲十个童女的故事，恐怕呢也不是都讲清楚了，或者都讲对了。那么这里有几段经文呢，就显出了预言之灵在应用圣经的时候他的智慧。这些经文散落在旧约圣经中间，但是呢，预言的笔把它拉到一起，让我们能够看出上天的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同一件事情。你看这个马拉基书说他来的情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就是来到殿里边，不是从殿里出来，从殿里出来是要到地上来，但现在忽然来到他的殿，哎，那么他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和他的子民所盼望的是有点不一样，所以他是出乎意料的。子民们盼望他来到地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你看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和耶稣那个时代的约翰那个雷子约翰他们一样，是吧？充满杀气，基督徒的杀心很重。那个当时约翰说，你看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他们说你让我们祷告让天上降下雷了，把他惩罚他吧，把他劈死算了，是吧？现在的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一个巴以冲突，你看看那基督徒咬牙切齿，充满杀气，是吧？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当时对雷子他们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个是充满杀气啊。现在的基督徒们也是一样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充满杀气，总是想着让耶稣回来把这帮人全部咔嚓咔嚓干掉了，是吧？就心里想着这个快意恩仇，想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去想耶稣他的忍耐，他的宽容，希望呢多救一些人，希望人人都悔改，没有一个人沉沦，不从这个方面考虑，只考虑怎么样这个来的过瘾哈，来的那个痛快快哉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比较少，很少，大家都是这个心不是太圣洁的人，忍不了了。但是上帝啊，是看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还是有一些工作需要做。那么在大祭司在天上工作的时候呢，他们也要有，在地上也要跟他相呼应，还要做一些同样的工作。我们除了前面看的那一节经文，这里还有说他来的时候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 之人的简，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件事情啊，也是在讲啊，他说他要熬炼他们，要洁净他们，也是在讲这个洁净圣所啊。所以怀师母就是说啊，这个基督徒们他们的衣袍要毫无玷污才能进天国，那你怎么才能做到毫无玷污呢？就要有一个洁净圣所的工作，就要有一个把他们的罪完全清除涂抹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当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当悔改信徒的罪要从天上的圣所被移除的时候，上帝在地上的子民之中也要进行一番特别的洁净和除罪的工作。那这番工作正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信息中间所要传达的。当这种工作完成以后，这个时候地上就算预备好了，基督的信徒啊就获准备好了，等候他的显现。那个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啊，上古之年。把罪全部洁净以后，那么所献的祭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毫无玷污的教会，没有任何的这个皱纹呢。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坏了，就是满肚子的坏水，是吧？说他坏了，说什么呢？说肠胃坏了，肠胃坏了。说你看我们这个额头啊，我们都是有毛病的人，我其实也有这个抬头纹，这个地方就是人的胃啊，胃经经过的地方。你这个地方的皱纹多的话，表明你的胃出问题，肠胃有问题。那这肚子里是坏水，一肚子坏水。这个话是从生理上讲是这样的，健康出问题了，主要肠胃还有一口气，这个肠胃还能吃东西，这个人死不了，那没有胃口啊，他是肯定死。耶稣救一个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把她救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说你们给她东西吃是吧？给她东西吃，说明她什么？她有饥饿感，她说她活了，那没有饥饿感的人，他就离死不远了。那么洁净圣所以后，这个时候的教会它没有连皱纹都没有了，就是说一个毫无玷污的这么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看到就是马拉基他预言主来到圣殿，他来到殿里和他最后来到地上执行审判这两件事情。来到地上的时候，那要行惩罚啊，施行审判。但是现在呢，他这次来啊，是来到他的殿里。这个是两，以书八章十四节的说，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来到至圣所做洁净圣所的工作。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所提到的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以及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主来到他的圣殿，这个三件事情在讲同一件事情，而这同一件事情又在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中间呢，把它生动的描写出来。这个地方呢，他说来到新郎来到婚宴的事，我这里稍微把它区分一下。这个英文呢，它是讲这个 wedding 啊 ，wedding feast， 就是婚宴的婚举行婚礼的那个宴席。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羔羊的婚宴，是吧？那个叫做 the supper 啊，就是羔羊的晚餐啊，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结婚的宴席和羔羊的晚餐，虽然都是吃饭，都是宴席。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新郎来到婚宴的时候呢，没有看见新娘啊，没有看见新妇啊，所以这是一件事情，是吧？他就是在预备，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新妇。那么到羔羊的晚餐的时候，羔羊的晚宴的时候呢， 他是娶心腹，这两个，那个是心腹就出来了，一个一顿饭是没有心腹的，另外一顿饭有心腹的，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没有心腹的这顿饭，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茶食。那么将来有心腹的那顿饭，那就是耶稣啊，这个得国的事情，这两件事情。而是大家在记忆中把这个弄清楚，是吧？一顿饭有新娘子，一顿饭没有新娘子，这是两顿不同的饭。那十个童女中间这顿饭呢是没有新娘子的。启示录十九章这顿饭呢是有新娘子，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中间的区别啊？我就把这个给他说一下。你看下面这几段话呀，我们的一一的把它好好的读清楚，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预言之灵这个神来之笔它的高潮，他把这些事情说的那么的清楚，我们这个地上的神学家你是排着队你都给他甩掉十万条街。在1844年的夏季秋季发出新郎来了的呼声，我们前面讲了半夜的呼声，就讲新郎来了，来了，什么叫新郎来了？真正的呼声，下面就开始解释了啊。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所代表的两等人，在这个时候就分开了。谁是聪明的，谁是愚拙的，分清楚了。那么我们说，跟着新郎进了这个婚宴的，这是聪明；被关在外面的没进去的，这是愚拙的。好了，那我们下面来继续看啊，就是有一等人是欢喜的仰望主的显现，他们曾经殷勤的预备要迎接他；还有一等人呢，却出于畏惧的心理，或是出于感情的冲动，只满足于真理的理论，而缺乏上帝的恩典。在比喻中，新郎来的时候，那预备好的就跟他一块进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新郎的来临乃是在举行婚礼之前，举行婚礼就一定要有谁，一定要有新，一定要有这个新娘子了啊，圣经把它叫新妇啊，我们民间叫新娘子。但是呢，这个新郎先来的时候还没有，还一定是在这顿饭最后这个婚礼之前。这个婚礼是最后这件事情，有新娘子的这件事情是代表基督要承受他国度的事儿。这个国的首都与代表乃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也被称为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啊。这个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那心腹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才婚礼才真正的开始，才举行，就是耶稣和新耶路撒冷结合。为什么要这个时候结合呢？原因很简单嘛，原因就是亚当一开始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了嘛。圣经里把他说被赶出去用的那个词儿啊，是用的离婚的这个词儿，是他和伊甸园离婚了。那既然离婚了，那就一定有一天要把他们重新结合。所以这个耶稣要来，一定要代表人类重返伊甸园。那就叫做重新的结合，这就是最后的婚礼，就是指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读到这个地方，马上想到说新妇那不是教会吗？教会是什么时候和耶稣结婚的呀？你我们什么时候和耶稣结婚的？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沉到水里边，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呀？与他联合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看罗马书的第6章啊，好，再来分享一下画面。 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搞不清啊，就是一碰到一个圣经的一个词儿，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看，这就是跟他联合。那么这种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好了，第七章啊，继续来给你讲，这联合是啥意思？又用婚礼的方式来进行说明。说弟兄们，好，我们再看一下。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若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那么这个女人呢，代表教会嘛啊？那这个丈夫是谁呢？我们原来我们的每一个人啊，我们在我们身上做主的原来是谁啊？老我，那老我。当我还活在我的老我里面的时候，我被这个我嫁给了这个老我，我脱不开这个律法把我约束，我不能跟他离婚，我得听他的。所以老我占了，我占了主动。如果这个老我还活着，你这个时候要归给别人，你叫淫妇，不对，那不行，是吧？不能重婚。如果丈夫死了，老我死了，丁死了，啊、嗯。象征性的水里面是吧？与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老我死了，那你这个新的这个我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了，你就可以归给别人，你不叫淫妇了，你归给谁呢？就归给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的，你就归给基督了。这个时候，所以基督徒和基督的结合，这个婚礼呢？是在受洗的时候完成的，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上岸之争。那么怀师母在这呢，他这个很清楚的就给你写清了，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心腹羔羊的妻，羔羊的妻一直就一件事情，就是圣城，这就是羔羊的妻，他要把他娶回来，他的京都就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十个童女在这个时候，他算什么？算怎么回事呢？是来参加婚礼的呀。你作为童女来参加，你是客人来参加婚礼，但你显然你不是新娘嘛？你新娘子怎么来参加婚礼呢？你就是主人，你是今天这天的这个主角嘛，不是？所以你看他。这个常识性的语言呢，就把这些个神学家就是一扫把就给他们扫到这个太平洋里面去了，就是把那些弄不清楚的，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是吧？全部给你扫走，你基本常识都没有嘛。在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新妇是代表圣城，那去迎接新郎的童女是代表教会。启示录上面称上帝的子民为婚宴的上面的宾客，后面这句话就来了，他们既然是宾客，自然就不可能是新妇。新妇就是圣城，你是来做客的，你怎么是新妇呢？我看到有一个不点名字了啊，就不点名字，他算是启示录方面的所谓的最大的权威啊，他就是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写到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个他就把这个心腹就当成教会了。那你算什么专家呀？我知道这个中国最近这两年对专家已经非常的愤怒了，不是白痴不能当专家的，专家就是那个一窍不通的才是专家。专家净说白痴的话啊，打引号的专家也有真正的这个内行，但是打引号的专家太多了，那神学界这样的专家比一比皆是啊，比一比皆是啊，几乎你见到的都是这一类的专家。 还给你摇头晃脑说很多，是吧？跟你说很多这个解经法那个解经法，把你弄得很糊涂，然后他就搞不清。所以这里你就看出来这种这个一元之灵这个灵感之笔，它是非常的简单清晰，又是符合逻辑又符合常理，它一下子把道理深奥的道理很浅显的就把它说出来了。所以先知但以理宣称呢，基督要从天上的亘古常在者那里承受权柄、荣耀、国度，并要承受这国度的首都啊，新耶路撒冷，因为他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他们就一起在他这个降临的荣耀中间，是吧？救赎他的名，这些人呢，就在天国和亚伯拉罕一同坐席，共享羔羊的婚宴。你就观看，耶稣最后带领他们一起重返伊甸园，重返圣城。那么1844年这个时候发出的新郎来了，他是来到殿里边，他不是来到这个第二次降临，他是到了预定的时候新郎来了。但却不是按照一般人所盼望的来到这个地上，而是来到天上的亘古常在的面前来举行这个婚礼，这个 wedding 啊，在这个地方叫做英文这个地方用的词叫 wedding，在启示录那个地方呢，它用的是 marriage，它是用的两个不同的词儿，接受他的国度，是准备着做这个事情，那他跟他预备好了的呢，就跟他一块去了，所以这个。仪式呢是在天上举行，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才要回来。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呢这一节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的12章36节说，要基督徒要怎么样？要等候主人从婚宴的这个婚姻的宴席上回来，就是 wedding 的 feast，英文是这个。那个最后的那个婚宴呢，用的这个 supper。这是不同的两个用法，用的字也不一样啊。这个，那就说明他是去参加一个婚宴的宴席，吃完了以后再回来嘛。是基督复临之前先去婚宴，是这样的，对，这样子。所以这个地上的人如果是本着信心跟他一去的话，那就等于呢去参加这个婚宴了，就是。结婚的宴席，不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婚礼，不是，是参加天上这个 wedding 的这个婚礼。这中文的这个词儿又是婚礼婚宴，好像说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就说吧，这个是没有新娘子的那顿饭，参加这个仪式去。最后的呢，婚礼是有新娘子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这个有油的，那就是预备好了，就是油最后要转化嘛。它顶多有圣经啊，那这个油在这个怎么转化呢？那就是在你身上转化成了基督化的品格，这就叫做有油。那个圣经还是圣经嘛，对不对？并不是说那个睡着的人他手上拿的就不是圣经，但是那个圣灵在他们身上没有起到作用。上帝的恩典没有能够改变他们，他们缺乏基督的品格，所以被天上呢拒之于天，挺之外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2章呢，也讲了一个相同的比喻。那个这个教会也是什么人呢？教会这个时候穿的什么？是给了礼服穿的，他同样不是这个新妇啊，他同样不是新娘子。请你们来做宴席，这个什么都预备好了，然后把礼服发给你。那后来呢，王来检查看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啊？那说明你教会是要穿这个礼服，教会还是不是新娘子嘛？还是在等候新娘子嘛？是吧？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福音书里面讲的新娘子就一件事情，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不明就里的这些个神学家们呢，就把个教会搞乱了。啊，教会认为教会是新娘子，因为教会呢的确说把你许配给基督。什么时候许配的呢？ 你接受他，接受典礼，接受洗礼，这就许配完了嘛。那么这个罗马书花了两章来跟你说两种联合，甚至直接跟你说婚姻的联合，对不对？你得把这个老我死掉，你才能嫁给基督嘛。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但是我说的那个专家式的神学家太多了，所以我讲这个课，可能你们可能听的耳朵听出老茧来了，是吧？我一开始读书的时候啊，我立志做一个学者，因为那学者多么受人尊重啊，对不对？使劲读书，那我可以，我也是有点大言不惭的说，我还是读了一点书的人啊，我还是可以这么讲这句话。你说读书破万卷，我是明明确确可以跟你讲是破过万卷的人，不是说跟你开玩笑，是破过万卷的，是读过书的人。我读完了以后，读了很多书，我发现这些人都是，哎呀，蒙叉叉，都是半桶水。在那炫耀，结果呢，炫耀的都不怎么样。拿单独看的时候就很令人羡慕，又有学问又有地位，但是一拿来和预言之灵来比，和启示的这个文笔来比的话，哇，但这是黯然失色，一下子就是好像嚼那个蜡烛一样的，就是淡而无味了。我就对他们完全失去兴趣了。再加上他们经常闹白痴性的笑话，还当成神学成就，那就更令人觉得他们可怜。所以后来就是发现预言之灵的美，从中间就品味到了出，就好像你喝了很多的这个不纯的水，你突然有一天你喝到了真正的纯的那个水以后，那种感觉，那种甘甜，那种。那这个浑的水你觉得还有兴趣吗？是没有兴趣的。我就是可以自己说，我喝到了这个纯水，我品味到了神这个玉灵感的笔的那种清纯甘甜，那其他的东西没有兴趣了，没有兴趣。所以这22章的这个婚姻里的比喻里面也是在讲审查品格，也是在讲这件事情，查案审判。那么这个查案审判结束了，就表明恩典的门就关了，这样呢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么这一句话你看看他解释，这一句话包括救主的最后一段时间的服务的时期，一直到拯救人类的伟大工作告成为止。你看圣经就那么一句话，他在给他写的注释，这段话包含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关门就那一下吗？不是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预言之灵的著作值得我们一句一句的，就像读圣经一样的，要慢慢的去品。你这样子匆匆一翻呢，搞不明白了。那下面还有这个比较重要的啊，那这个地方呢，我就快快的就走一下算了，不然呢我们今天时间又不够。这个我其实是想把这个走得快一点，但是走不了啊。就是天上的两个房间，我们前面讲了，这开门的话就是服务嘛，门就是服务。你开第一个门是做第一个服务，开第二个门是做第二个服务。那就是有两个门的话，那就两个不同的服务，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啊。所以下面他就要解释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明白，他就认为那个有一个关门嘛，因为这个启示录第3章7节的时候讲了，7节8节讲到一扇门关了，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讲这么一件事情。那你说他进入圣所，至圣所的话，那这个圣所的门他就关了。这就是至圣所，所以他们一开始没有能把这个关门开门呢，在当时那个运动之下呢，没有搞得太清楚。所以呢，下面的文字啊，他就要开始来解释这件事情。啊，我在这里先给他提前说一下，就是说，他们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说法，才把这个关门搞清楚。原来这个关门的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 门就关了。刚才讲的这段话，这段话它其实涵盖了一段时间的，是从耶稣进入至圣所开始，这个门其实还一直是开着的，开到什么时候呢？开到恩门关闭，这个门才算真正关，它是这样的。在这个门没有恩门还没有完全关闭的时候，那么还有机会进入这个门，还有机会悔改，就是说他又关了，他又还是开着，这是在当时啊很纠结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终于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段话呢，就大家自己去好好去读了哈，这个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文字上一读的话，时间长了。你看这里，这不讲了吗？啊，到最后他的这个恩典之门呢，已经关闭，等等等等。他这个是讲这个关门开门呢，是当时教会里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1800年以来，罪人借着就已进到上帝面前的那个盼望与恩典之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关闭，但是另一扇门开了，就是说圣所的门关了。不表明没有悔改的机会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开了至圣所的门，至圣所的门开了的话，就意味着还是一个敞开的门，基督还是在那服务，直到这个门再关，那就没有机会。这就是开门关门的这件事情。他这段话是在讲讲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啊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刚才我这个经文给他引过了是吧？这个在启示录的3章的7到8节，那么在犹太人呢，他们拒绝这个上帝给的方法，所以他们没办法跟上帝沟通。对于他们而言呢，那个门是关着的，他们既不承认为真正的牺牲和在上帝面前的唯一宗保，所以他们便不能够得到他为他们做宗保的服务了。那基督徒现在是假犹太人，就基督教界的人呢，很多是假犹太人。他们说以前的这个犹太人呢，我们现在是替代论，是吧？我们替代犹太人。那么以前的犹太人，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够好好对待他，把他钉了十字架。那么现在呢，我们替代他以后。将来我们的任命完成以后啊，还把这个任务再重新交给犹太人，重新要激发他们再悔改。犹太人这个时候呢，在打天下，把天下搞定了以后，然后请耶稣回来做王，这是他们的这个神学。为什么那么要抢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不能倒，是吧？将来我们就靠这些犹太人是吧？我觉得他们还有机会的呀。他们要替耶稣打天下，然后再请他来做王啊。你基督复临就是等他们把世界搞定以后，他才来做王的。为什么要支持以色列啊？就这个道理啊。你看看这些离谱的神学啊，那害人害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我就常常在想，我手上拿这本圣经，我们现在和犹太人一样了，很多人也是。犹太人是拿着圣经不认耶稣，是吧？我们现在呢，拿着圣经啊，也不知道，是吧？耶稣在天上说，基督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不需要你犹太人来为他打天下呀。这不是瓦岗寨呀，不是把李世民请来做王啊，不是瓦岗的英雄啊。
英雄回来了。
我们家的英雄也回来了。嗯，从前呢，不信犹太人的这个境况，说明啊，他们那些故意不明白慈悲大祭司之工作的许多挂名的基督徒，所有的粗率和不信的态度。我刚才呢，用比较戏曲化的语言呢，跟大家稍微描述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嘛，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知道，这耶稣进了至圣所，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古代的时候，在实际那个赎罪日，人人都要刻苦己心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有一道工作要做，不然的话呢，就会只会领受不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呢，都被定罪。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既然是拒绝上帝的道，那么上帝呢就把圣灵收回，就听凭你们呢，你爱听谁听谁吧，爱谁谁了，就那么个意思，爱咋就咋样。哎，但是现在呢，基督还在为人类在求，所以要赐亮光给寻求的人。福音信徒当初呢，他们其实开始也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呢，等他们明白这一点以后，这些经文都给他们展开以后，他们就真正明白了关门、开门等等这些事情，通通搞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也搞明白了，他们传出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传出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这个时候他们也差不多可以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以，整个这个圣所带来了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的过程呢，让当时的门徒们是很清晰明白，哎，当时的福音信徒呢，很清楚的能够弄明白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好了，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呢，就开一个小灶，是吧？开个小灶呢，这个就是说，把怀斯穆笔下的圣所比较完整的圣所的论述，以及啊这个长安审判和洁净圣所究竟怎么回事，是吧？我看能不能够快快的引大家走一遍。这个呢就有点文字上走的有点快，但是呢试试看好吧，走多少算多少。那么究竟什么是圣所呢？那么这个圣所呀，它在圣经里啊，我就快快的走一遍啊。这个我没有把它做成 PPT， 但是呢，这个是我在写但以理书的这个教程里边的一个部分。哎，我这个快没电了，我得站起来讲了啊，换个电。这个圣经里边呢，其实是没有这个地球是圣所的概念啊。那么第一次出现圣所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么一开始就说清楚了，上帝把这个犹太人带出来，摩西啊，在灵感中间呢就说了，说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就你主啊，你的就是你所造的住处啊，你手所建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一开始他们就，这是圣所第一次出现的，在灵感中间，这个在就有这个圣所的概念，给他说清楚，就明白他是怎么回事。那么耶利米书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就安置在高处。那么这一开始说明，他按太初安置的地方呢，只安置了一样东西，叫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呢，我们在之前也跟他讲，伊甸园里边它是有河流出来的，分为四道，那就四条大河。我们今天中国的什么青海，这个青藏高原上面有大，我们的长江、黄河呀，或者什么河流的这个源头，它一定这个河流呢是在山上的，所以伊甸园就是一座高山。所以他说，我们从他上帝的圣所啊，一开始就安置在高处，那这个给人家安置的就是这个伊甸园。上这个地上当时就这一个国度，人口就是在伊甸园才有人，其他地方都没有人， 所以伊甸园就是地上的上帝的国，这就是很简单的上帝的国。所以我们在地上啊，这个求你的国降临啊，他就讲上帝的国，你讲了老半天也不知道上帝的国是什么。伊甸园就是上帝的国，就这么简单。这里边呢就有宝座，有君王，有区域啊，这个有王法，这里边都有了。那么这个人类犯罪以后，其实伊甸园呢还在地上，在地上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些犯罪的人都是到伊甸园的东门口来献祭啊，所以但是呢，犯罪以后啊，他就离开东门了。那个该隐他就离开东门了，意味着什么？我不要到这个伊甸园来了，我不到这来献祭了，所以他就搬到这个东门的以西，给他走了，背离了这个伊甸园。这个怀师母在里头写了一段话，说那个时代的人借着上帝的作为而认识他，这种机会是后来的人所没有的。那个时候绝不是宗教的黑暗时代，乃是极大的光明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接受亚当的教训，而且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也有基督和众天使做他们的导师。此外，他们也有上帝的伊甸园留在人间1000余年，1656年，作为真理无声的见证者。那么，在基督我守护的乐园门口，有上帝的荣耀显现。最初敬拜的人都是来到这里朝见上帝。所以，我们呢，这里简单就看见了，伊甸园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的国。伊甸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所，伊甸园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的城，伊甸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这一切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件事情。那么伊甸园在什么时候没有了呢？洪水的时候，伊甸园被拿到天上去了。即使罪恶的洪流冲刺全地，世人的罪恶决定了他们被洪水的毁灭的厄运时候，当初栽植伊甸园的上帝就把他从地上缩回去了。那么到将来伊甸园还要恢复，比当初的更美。有很多人呢，他就读圣经，他叫做 biblical， 他就是要找圣经的文字，你不都是废话吗？他没有文字记载，他就说这是圣经没有记载。不晓得这个伊甸园里边的两棵树，生命树，你看到有生命树的地方，那就是叫做伊甸园的。伊甸园里才有生命树嘛。那启示录里边最后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那里边就有生命树，那不就是回应启示这个创世纪开始吗？你要把它说的多明白呀！哎呀，这死脑筋啊，对不对？没办法。所以呢，这个伊甸园呢，后来就拿到天上去了。那么我这个地方呢？就不跟大家这个就太复杂了，一直讲不完了啊。这个就说一点呢，好吧，好不好？说一点，这个所罗门建的这个殿里边，它是有圣所的，圣殿的。那么这个两个殿里边呢，你看它殿里边，就看这段话啊，我把它用个颜色标注一下。他说殿里啊，一点石头都不可以显露。一概的用香柏木遮蔽，上面要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那就是说，你一个祭司，你到这个圣殿来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殿里面，你一进去，你看见什么？你看不到半点石头，你只能看到香柏木，或者看见是野花，看见是这个野果，非常的精致。那你只能看见什么？只能看见一个园子嘛。那说明所罗门的殿想告诉你什么？所罗门的殿就是想恢复，告诉你这就是伊甸园的模型，就这么简单。你从里边看，从外面看，你看不见石头，只能看见遮蔽的石头的这种香柏木啊、杏树、杏花，只能看这些东西，你整个就看不见石头。这才是上帝给的模式。这个时候的建呢，后来就加上西律王呢，再给他重建呢，是搞得金碧辉煌。你再看的时候都是石头，就看不见花园，就想不到伊甸园了。后来上，所以耶稣说：“你这儿石头，将来一块石头不在石头上，我的殿哪是这个样子呢？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嘛。”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那地上的电没了以后，其实它是希望我们仰望天上的电。那么天上的这个电呢，就是伊甸园最后要回归上帝的帐幕，帐幕就是什么？就是圣所吧。上帝的帐幕要回归，这个帐幕就是他最早在人间搭的那个帐幕，就是伊甸园。所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么跑了一下。那么这个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我估计这一次呢是时间不够，那我们就也等于今天也讲了1个小时，我们就把这个呢就留到下一章，我们再继续。好，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好，谢谢。
好，谢谢王博士哈，今天发那么仔细这让我们解析有关于圣所的道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有我们的一起或者伙伴有什么要提问的或者是据你所了解有不同意见的，也都欢迎在这里你可以举手哈，我们可以帮你开麦一下哈，开麦刚刚。有姐妹，或者是你可以把你想要表达的来做一个书面的提问在这个聊天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有吗？
对，我今天可能稍微提前一点离开哈，所以不会回答太久的问题，大概最
对，
多十分钟。
大家抓紧时间啊，对，有吗？有没有我们的伙伴当中有要想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几章大概王博士会提到哪一方面？可以给我们做个预告吗？
接下来就很明显的进到至圣所以后啊，一个他要干什么工作，刚才已经说清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至圣所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上帝律法了呀。所以我们就要围绕着律法就开始展开，那么就展开了这个善恶之争，在后来围绕律法展开的这种各种的征战，就从后面几章就要开始展开。
好，那我们呢，结束的时候就请王玉仁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玉仁牧师请你打开麦，有吗？
我们一起祷告，天上保护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王博士这么的用心的讲解三人之争，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伊甸园的情形。也再一次的献上感恩，也带领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也更加的用心，让你的旨意也能在我们的身上。更加的属灵，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的话语。我们为王博士，我们为杜牧师献上感恩，继续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完全摆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